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继续我们来分享阿摩斯书旧约的一卷先知书。经文刚才读了，是阿摩斯书的第三章开篇的第一第二节，是很著名的经文，能够解释很多很多的问题，对吧？约伯曾经问说，哎呀，神啊，你竟防守我呢，我不过是个人，为什么老是针对我，是不是？这里就在回答你，为什么老是针对你。以色列人呢，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今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当我们说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时候，你也要知道特别的惩罚也要给特别的你，对吧？就像约伯他起初所说的一样，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欲望。所以我们应该明白，赏罚都出自耶和华。当你得到一些特殊的恩典，特别的一些恩赐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会说，主啊，我何德何能，为什么赐给我，我不配，你给别人吧，为什么你不这样觉得？而有刑罚来临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为什么针对我，是吧？所以这样的问题，这一节经文会给我们回答。你需要知道，那特殊的人被特殊的使用，它不是意味着你要享受特殊的权利，至少不首先意味着这一点。它首先意味的是你要承担特殊的责任。你扪心自问，生活在这个国度的人，你没信主之前，好吧，就是你信主之后，你有没有那种升官发财、名扬天下的美梦？多数人都有。你为什么喜欢升官发财，成为所谓的贵族呢？因为你觉得那意味着很多的特权，对吧？你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了，你就可以外边全是雾霾，你这儿有这个远大中央空调，对不对？排风系统，别人都吃的是剩下的，你吃的是特供的。你想要的是这个特权，但是你要知道，在深受基督教文明影响的，特别是古时的欧洲，身为贵族意味着什么？身为贵族的意思是你才有资格为国、为民、为上帝去死。打仗用不着种地的老百姓，打仗是贵族要上阵、冲锋陷阵的事情，是你要优先的牺牲，这才叫贵族。这才叫特权，我的荣耀和我的特权就是我可以去为别人而死，我也有这样的能力，我也有这样的训练，这样的塑造。所以当这里边说以色列人呢，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这的确意味着一种特权，他们是上帝拣选的提拔的民，他要承担那特殊的责任，而不是说享受那特别的权利而已。故此当他们没有去尽上自己的责任的时候，招致上帝特别的审判，上帝审判他们所用的法条似乎更加的高，比审判外邦人所用的标准要更加的高。我们不要以为这话仅仅指以色列人，这话同样也是对我们讲，因为我们就是这个时代的以色列人，我们也是同样被神拣选组成了这地上的教会。但是诸如以色列人中也不是都是信的，教会中也不都是信的，但是我们是一个教会，那就是神拣选的一群，这是没有疑问的。那我就要来这里问大家，你真的觉得自己是那君尊的祭司，真的是贵族吗？我们被从埃及地领了上来，但是我们现在会不会，你是那个话就反着说了，我们是不是身在汉营心在曹啊？你是不是身在旷野心还是在埃及啊？如果是那样，这话也就同样是针对我们讲的。你不要讲身在旷野，你就是身在迦南心在埃及也一样被神审判，这就是那个的重点。所以按理来说，就单说这两节就够了，上帝的先知只说这两节就够了，你是我特别救出来的，特别拣选的，要承担特别的责任，你没有尽上这特别的责任，所以叫接受审判，按理说就够了。这是我们常说的，上帝并不欠你一个解释， 上帝并没有一个必要非得跟你解释一下他为什么做这个，为什么做那个，尤其是那个前因，对吧？但是上帝的爱就体现在他有时候会解释，比如今天这一章经文，他先把结论给你，我要追讨，但是你觉得不服不忿，为什么呀？凭什么呀？我觉得我还不赖。上帝说，好，那我就把原因告诉你，你们具体犯了什么罪，告诉你，不光是这一章，后边的连续几章其实都是这个主题。所以从下边的第三节开始，其实三四五六七八这几节经文，如果一言以蔽之，不考虑文学性修辞性，一言以蔽之就是叫做有果必有因，他就是要告诉你凡事都有原因啊，凡事都有原因。比如二人岂不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咱们中国话也说什么几人同心，什么其利断金，是吧？这个是一个普遍常识的东西，两个人是同心合意，向着一个目标去，向着一个方向去，而且很重要，以一个步骤，一个速度，一个节奏去，这才能成为同工或者成为夫妻。牛驴同父一轭是不可以的，对不对？所以同行同路人这件事不容易，因此他讲这是一个原因，就是同心，结果就是同行。你同行的话怎么能不同心呢？第一个比喻。第二一个，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你听过狮子的吼叫吗？你可能在动物园听过。你有听过林中的狮子吼叫吗？听过洞中的狮子吼叫吗？没有的话，你起码也家里如果有猫的话，你也知道猫科动物是这样的啊，它是不是要抓食的时候，尤其是拿到猎物要自己叼到一边享用的时候，就会低低的吼叫，对吧？也许你没听过，以后你有机会去听一下，防备别人去抢夺，或者是威慑，让别人知道这是我的。所以这一节经文是在说咆哮是有原因的，对吧？吼叫是有原因的。再往下，若没有基建，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什么叫基建？就是冬天东北也有吧，拿个筐，拿棍儿支起来，棍儿上面扯个绳，远远的下边放点粮食，然后等那个鸟进来吃，开始啄食的时候你一拉扣住了，对吧？陷入了捕鸟人的网罗，对不对？那个东西就叫基建，就是陷阱机关，这样的意思。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那个是往下扣的，他们这是往上翻的，道理是一样的啊，就是个陷阱。但这里也是同样的意思，告诉你有原因，你现在网里就是有人设了一个机关，有原因。连续的这三节的经文就是在讲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凡事都不是没有原因的。而且阿摩斯在这里我们发现他很，就是说把自己的身份也就无意中流露了出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牧人，又是一个种桑树的，是吧？看守桑树的人，那么他的这种生活也会成为他所发的信息的一种氛围，一种特色啊。他这种先知说话很接地气，其实他这些话，你看我刚才说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大家就觉得没有什么感觉。第一，没见过狮子；第二，不知道啥叫森林，更没有见过山洞，而且也没有玩过这种基建、陷阱、网罗，没有抓过鸟，所以你说这个我其实没有感觉。但是这个话在用到北国以色列的时候，那是有感觉的，因为那就是北国人、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是不是？所以这也给我们带来一点点间接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在每一个时代去讲话，你一定是要来针对这个时代的人可以听得懂的语言。阿摩斯是牧人，他讲这种旷野生活，大家就比较有感，因为很多人就算没种过地，他也见过别人种地，没放过羊，他们也见过羊跑，是不是？所以他们就是有这个人生经验。换言之，阿摩斯要是今天跑到东北来传道， 我估计有可能让你听起来跟赵本山差不多。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是吧？凡事都是有原因的，就是这个意思，对吧？他也会这么讲话。再往下继续的来做这种比喻，说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吗？好吧，又没有经验，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城中吹角。那你听过空袭警报吗？咱每年是九一八是吧，长春，哎，空袭警报在纪念，当然那只是纪念，如果是演习你就会紧张一下，如果是真的空袭警报来了呢，你说百姓会不会惊恐？以色列，你看过那新闻吧，以色列炸这个哈马斯炸巴勒斯坦的时候，先给你发传单，先利用社交媒体，在微信，在 QQ， 在微博，在抖音号，是吧，向大家公布明天早晨9:20要轰炸了，大家及早躲避，你不惊恐吗？是吧，这叫做吹角的意思。下边这句话就跟我们最近的事情就好像有关系了。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你说你可别胡扯了，什么都上纲上线的，偶然的概率的一个城被灾祸击到临到，怎么都是上帝降的吗？你终极而言，那可不都是上帝降的吗？对不对？终极而言都是上帝所降，只不过有一些非常特殊的，就让你都完全没有任何理由否认这一点而已。小来小去，有时候你觉得可能是随机的啊。灾祸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什么叫灾祸？咱们经常中国有一句成语说这个灾祸很大，说这东西叫洪水猛兽，有没有听过这个词？是吧？这两样放在一起讲，洪水和猛兽是我们曾经认为的最大的灾难。最近呢就有洪水，这洪水的原因你去网上看一下，你也不难找到。据中央气象台报告，是因为1000公里外的烟花和什么副热带高压两相结合，把水汽导引到了那个地方，于是就有了大暴雨，又受到太行山等地地形抬升影响等等等等几个因素跟你说。不过这个叫原因吗？这不叫原因，这是在告诉你它是怎么形成的，是吧？是说它形成的过程，可为什么会形成这个过程，人力是无法回答的，人是没有办法回答的。这种终极的原因是上帝的圣经告诉你的，那是耶和华所降的，只是具体怎么降，上帝说，哎，那个烟花，那个你俩商量一下，碰头降水，是这个意思。那是上帝使用的器皿，在上帝的掌权当中。然而即便我们不知道那真实的原因，我们也必须承认啊，这一点啊，就是圣经中也有太多事儿我们不知道之前那个原因。著名的那生来就是瞎眼的，还记得吗？上帝没有给你解释他为什么生来瞎眼，他只是否认了你们的几个猜测，不是他的罪，不是他父母的罪。但是耶稣说这个原因要往前看，要看目的，无论你因为什么原因天生瞎眼，但是你的目的是为了要去显出神的作为来，或者说要荣耀上帝，对吧？这个是希伯来文化基督教文明真正更强调的东西，就是有时候原因并不知道，今天这个是知道上帝说了，但很多时候你得到了一个祸患，你得到了一个奖励，那个真实的原因你未必在今生能知道，但是你一定也应该可以知道的是，那么这件事既然摊到我身上了，我应该做什么，尽上我的本分，那个才是真正你要关心的事情。那么同样灾祸降到一城，好，原因告诉你了，耶和华降的，那你知道又怎么样？你知道耶和华降的怎么样？你要咒骂耶和华吗？还是你要怎样？所以这个要怎样，就是这个目的是不是才是关键的？你要怎样呢？这时候你就看出来人的反应不同了，有的就开始有一些别的说辞出来了。他一共统计这个气象数据才50多年，就能告诉你这是千年一遇。当然这可能是一个数学统计学的说法，意思是说极小概率事件，但是很确定的是这是有史以来 有统计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还有个话其实很奇怪，但是因为你熟悉的太熟悉，听过太多了，你就觉得很正常了，叫多难兴邦，有没有？多灾多难，邦国昌盛，好奇怪啊！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圣经说那敬畏上帝的那邦国必兴盛。多灾多难是被击打了，那是被咒诅了，对不对？而且随后的许多反应更加证实这一点。多难兴邦，每到这个灾难一来临，人们就会不约而同的会说这是人祸。我们必须承认，似乎是有所进步，一些反应机制的建立比之前，比2008年好很多了，但是它仍然让你看到很多巨大的一种触目惊心的缺失。比如你不及时预报，或者说明明都已经看到了，你不及时的关闭一些地铁出入口，人们就都等命令，你泄洪你也不提前通知，你也不最快的组织营救，你还在把很多数字在那遮盖，这些事情是无法掩盖的，而且弄得是越来越笨拙。现在这自媒体、这网络、这手机、这 5G 网络这么发达，它有时候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它让很多第一手现场的消息马上出来，对吧？所以你说多难兴邦，我看不是，多难穿帮，总容易把很多事搞穿帮了啊。所以说人祸有时候是很严重的，这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因为天上降了雨了，地上流洪水了，那你说人你能做什么？你都去筑沙包去吗？你还是去多去挖排水沟？那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因为这只是一种灾，还有别的灾祸临到一个城门，对吗？古书里边写过一个，也不能叫段子啊，就算当段子了。孔子说路过这个泰山周围的时候，看到一个女人在那哭，他就问你哭什么，他说我的舅舅当年被老虎咬死了，这个地方很多老虎，然后我的丈夫又被老虎咬死，结果今天我儿子又让老虎咬死了。这孔子就很奇怪，那你怎么不搬家呢？你为什么不移民呢？你为什么不走呢？这个女人说无苛政。她说这儿虽然有老虎，但是没有人祸，没有苛政。这就是那句成语叫什么苛政猛于虎的来历。所以古人都很有智慧，他很早就知道自然界的狮子老虎洪水雷电远远没有人间的这些罪孽可怕，对吧？所以先知的重点针对的是这罪孽。你为啥不走？因为苛政猛于虎嘛。你今天中国的贵族们为啥不走？承担责任？不是，护照收走了，走不了。老百姓你为啥不走？贫贱不能移，凑不够移民的钱，贫贱不能移。所以今天这个现实根本就是跟过去那个形式不一样的啊。所以这里再往下继续说，耶和华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说了这么多，阿摩斯是在跟你解释我为什么出来讲话，是因为耶和华把奥秘指示我了，对吧？然后指示我这个事儿，你要仔细想。下边还有一句，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很多人有时候就好言相劝啊，那不是恶意的，劝我说勇哥呀、啊、或者是牧师啊，能不能少说几句啊，有些东西不要讲嘛，没有必要嘛。你以为我想讲啊？你以为我喜欢说这些吗？但是就像保罗一样，保罗说若不传福音怎么样，我就有祸了。阿摩斯说你以为我想讲啊？那不狮子在后边吼吗？我不害怕吗？对不对？他指示我了，他发命了，他让我说，我不敢不说呀，我必须说呀，对吧？你不要把人想的都很伟大很光荣，谁想去故意找倒霉，搞得好像每天碰瓷似的。 谁有那个闲工夫碰他词儿啊？但是上帝既然让你说话，你就得说。既然这个经文启示出来就这意思，灾祸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你就得把它说清楚，对吗？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做事的动力和原因。我也不想，但我没办法。既然没办法，我就把这件事做好，让我做这件事有勇气，而且审慎，而且说清楚。所以狮子吼叫，上帝发命，这些六节经文都告诉你一件事情的形成它有原因。以色列，你们受审判它有原因，除了那个宏大的原因，你们是特殊的一群，有特权，你是贵族，贵族要承受特别的责任，你没尽到，所以要受罚。除了这个，下面要具体展开。在展开之前，在修辞的角度，阿摩斯说了好几个比喻，说凡事都有原因，你们也是因为犯罪了。下边讲的就是他们的罪。上帝说，你们要在亚什突的宫殿中和埃及地的宫殿里传扬说。亚什突是哪儿？圣经地理不熟是不是？是非利士的地，对吗？你就算不知道亚什突是哪儿，你知不知道埃及是哪儿啊？埃及是以色列不？不是吧？他的意思是，你要在外邦人的宫殿里传扬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你知道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是建立在一个山上的，对吧？撒玛利亚山上，然后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他等于是说，来各国领事馆、各国的大使、参赞武官，你们来到这儿来看，聚集到北国以色列的首都看。马上有灾难要临到了，他要向全世界去宣布，是不是？向外邦人宣布。所以有时候你不要觉得啊，有些基督徒就好像在外边说了什么话就一定有问题。你可以不说，但是他如果是说了，是上帝让他说的，他就有他的道理在。说什么，或者说那事的原因是什么？这里讲了啊，这里讲了。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你可以发现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或开头或结尾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连续出现好几次啊。下边也是，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再下边，主耶和华如此说。再下边，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等等等等，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短短的几节经文是不是重复了五次？先知为什么要总重复这句话？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不是我要说的。上帝他是王，他是皇帝，他是君王，他让我当他的使者、传令官，圣旨颁给我，让我到处宣讲去。我是谁？我怎么敢藏起来不讲呢？你说古代的那些人，他敢拿着皇帝的圣旨躲在家里不讲圣旨上的话，他敢吗？这是什么罪？欺君罔上，是吧？是不是罪大恶极？死罪，一定要讲。甚至有时候你都明知你这个旨意拿出去，你一讲，那敌人愤怒的下把你给斩了，会不会斩你？有可能吧？那你也得讲。这是阿摩斯的意思，他连说了五次，这就叫责任。我们既然是有特权的，既然是上帝的选民。先知是上帝特别使用的人，我们基督徒们都是有这种责任的，让你讲你就得讲，这就是你的责任，哪怕它意味着死。所以阿摩斯就讲话，因为我奉差派了，狮子吼叫，上帝发命了，所以我就要讲，管你爱听不爱听，甚至于我都不管我爱说不爱说，我心里的念头是我不想讲，但是我不同意我的念头，我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这才是基督徒该有的做事的方式。我不同意我自己的个人看法，你就是这样分裂，因为你在对抗的是你那个心里不顺服神的另一个声音。好，讲什么？第一个警戒，两宗罪，这里边先讲了两宗大罪。第一宗罪说你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不知道行正直的事。他说那些这种人， 虽然未必是全部以色列人，但是那些，这是指的是谁呢？你能想象，贵族们、达官贵人们，谁有那个能力去抢别人东西？谁有那个实力、财力去积蓄在自己家中不行政职？你可想而知，一定的地位的人，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对吧？达官贵人们，那些贵族们不去做贵族当做的事。这里又必须你要了解一点当时的历史地理背景。我们之前稍微提过一些，阿姆斯讲话的这个时候，北国刚刚连续经历了两个统治时间很长的王，一个耶罗伯兰二世，一个是乌西亚，对吧？南北国都经历了这种统治时间很长的王，这种太平盛世，40多年左右，是吧？这一个和平发展的年间，为什么会和平？是因为他原先，你注意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早期大卫所罗门那个时代的心腹大患是谁呢？那个心腹大患是腓力士人，早期，对吧？到了中期的时候，他们最主要的敌人是亚兰，是叙利亚人。你注意一下列王记，对吧？你发现他们多次征战，是不是跟亚兰在打仗啊？可是这个时候，这个40年间太平盛世，是因为有一件事发生，亚兰被灭了。我问你，咱们现在是2021年，你在1960年、60年代、70年代，你知道中国最大的仇敌是谁吗？今天很多人网上小粉红喊美帝是这的，再到多少年前说是小日本，是吧？60、70年代乃至到80年代，你知道中国最大的最可怕的仇敌是谁吗？现在叫俄罗斯，当时叫苏联，当时叫苏联。那中国好日子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中美建交，哎，有帮手来对抗你，对吧？然后到又过了10多年倒了，中国才有了40年发展，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啊？亚兰倒了，被谁灭了？亚述，被亚述给灭了。但是亚述吧，咋说呢？亚述就是高配版塔利班，以色列就认为这好啊，灭了我仇敌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他有时候开始也的确是这样，是吧？所以就跟这个亚述建立了睦邻友好关系，双方展开了亲切友好的会谈，建立了这种战略合作伙伴，是吧？塔利班。所以起初亚述也让渡一些利益给以色列，于是以色列就获得了在外约旦地区的一些权益，然后国中不打仗了，对外也不打仗了，有了一个空前的发展的一个机会。而且是两个强势的国王，北边以色列是耶罗伯安二世，南国是乌西亚，他们就不约而同的采取了那种新经济政策。因为现在没有了外患，有了一个非常强盛的亚述以及亚述的许多附属国，你等于是加入到这个老大的联盟里了。于是他就转型了，他经济转型，原来以自给自足型，现在要转过来的出口贸易型，开始把这些农产品种植什么东西，生产什么东西，主要就开始调整到要对外出口。以色列人就主要是要来向亚述及其盟国出口东西，换什么？换奢侈品，不是换老百姓要用的东西。于是原来那些种地的人都是叫小自耕农，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是吧？自己种你那一亩三分地儿或者几亩，自己养自己，生产效率好像是低一些，好像是差一些。现在来说，来，地给我，我们收购，我收购，那你干啥？你去城里打工吧，或者你上楼吧，或者你怎么样？这个地不少给你啊，我给你150万，不够啊，300万、500万、1000万，拿到，对吧？大规模的生产。所以整个的那个时代，那些精英分子们，这帮贵族们就在以色列的那些山区平原开始搞这套经济政策。原来那种分散式的那种种地的方式，你想种啥你就种啥，他想种啥他种啥，他随机的，但是随机的就意味着抗风险能力很大。你种苞米我就种高粱，你种的高粱他种的小麦，你种小麦他种大麦，结果现在一种虫害专门是克苞米的，那种高粱的没事，对吧？结果现在全国一盘棋，大家都种苞米，是平常产量老高了，哎，只要来一场什么灾， 专门克苞米的虫子来了，颗粒无收啊，就类似于这种情况哈，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那种乡村文化当中的混合式的分散式的种植被改变了，被改变了。于是很多原先的小自耕农渐渐的发现，我成了失地农民，我成了人家的佃户了，甚至像奴隶一般了，给人家打工着，而且让这帮贪婪的商人囤积居奇，倒买倒卖，给我卖给我的粮食都是有假的，有烂的，有腐化的，就让我吃。所以这就叫做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不知道行正直。因为律法说得很清楚，你要怜悯穷人，你要有一些底线不能触碰。现在这些人利欲熏心，完全的去违背了这些事情。所以这种的灾难是在一种看似昌盛的年间就出现的。而且你注意，现在阿莫斯讲话的时候，正是以亚关系，就是以色列跟亚述之间的关系蜜月期最好的时候。然而仅仅也就是40年后，北国就被亚述灭了啊。所以这里在说他们的行这种强暴。阿莫斯的意思就是，你们这些败坏的士师、国王、贵族，你们这些贪心无良的商人，不要指望从愤怒的神那里得着任何怜悯，审判就是要先临到你们的，因为你们做的是一些贪婪的剥夺的一些事情。我小时候的一些课本里都有一些词，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比如说这种联合生产的方式叫托拉斯，你听过吗？不叫拖拉机，叫托拉斯，叫康采恩，叫辛迪加，叫卡特尔，形容的就是叫垄断的各种形式。现在不提了，现在不提了。像那首歌唱的，因为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对吧？小时候骂的这个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长大后不敢提了，因为发现小丑就是我自己，垄断就是我自己。所以现在你没听过这些词了，什么叫托拉斯，是吧？可是早就有，凡是要把别的都灭掉，自己把它垄断起来，以生产效率的名义，以什么什么强大做大做强，要去搞贸易的名义，你实际上牺牲了很多人的基本权益，韭菜连根给拔了，这个意思。这就叫强暴积蓄，这事能没有结果吗？所以主耶和华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抢掠你的家宅。有审判，你会被围攻的，你的势力会衰微的。你以为你富可敌国，真是自己的能力啊，你以为你很了不起啊，各种是什么政策一来了，这个内忧外患一来，你马上就不行了，对不对？也就是这种畸形的国家会有一些畸形的神奇的富豪出现，你怎么能想象俞敏洪会成为一个超级富豪呢？啊，他现在发现他居然被归扫黄打非管了，也是求人得人。当然，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为富不仁。你要注意，为富不这个人，为富不仁这个词骂的是说你富，还是骂的是不仁？重点是说你不仁，不是说富有罪，对吧？富没有罪，但是为富不仁就有罪了。当然你穷，为穷不仁，你以为就好吗？不仁就是罪，不是说穷和富，对吧？那么也有一些可以说，如果你是真的有这样的财富，你应该做什么？律法告诉你清清楚楚，穷人的基本权益，不能占人家的地，不能看人家拿伯的葡萄园给人占了、抢了、强占了，不能以这种名义不让人家活，对吧？这是你当做的事，赈济灾民、扶助穷人、保障人家的基本权益，大家作为一个圣约共同体，要共同的在上帝给你的应许之地和谐的生活下去，这是人世间的生活的那个原则。所以有时候你也能看到一些所谓良心企业，鸿星尔克是吧？啊，就这么5000万捐助。如果这个事情到这儿就画个句号，我给他点个赞。但是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我在等，看看有没有反转。 这个国家的反转太多了，是吧？而且当年有太多的事情，怎么被网民点赞赞上天的那些，一旦哪个事儿得罪了他们，也会把你网暴踩到地，对吧？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这个意思。所以这里边主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要来围攻。这种围攻当中，但是带着一点的恩典，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这里在暗示你还是会有人得救的，等一下我们会再稍微的解释一下。除了这个罪，接下来还有一个大罪。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讲，刚才那个罪如果针对的是经济领域，现在这个就是叫做宗教界了。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大家还知道什么叫伯特利祭坛吧？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金牛教，又名爱国会、国教会，或者是起初是淫妇，后来是怨妇的那个，总之就是同一个东西，对吧？北国耶罗伯安分裂了国家之后，他知道人心所向，那个道德制高点是在南国的圣殿，对不对？为了怕人去圣殿敬拜，他就怎样，在伯特利是不是立了一个祭坛呢？圣经写的很仔细的啊，是在列王记上12:25-33，他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事叫百姓陷在罪，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耶罗伯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这是第一个啊。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就如同有些组织会把根本就不信的人按立为牧师，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是他第一个自己的定的一个事儿。然后耶罗伯安定8月15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你翻一翻整个律法里有8月15这个节期吗？中秋节啊，什么啊这是，对吧？没有这个节期，是你耶罗伯安自己定的，对吗？8月15日定为一个节期，然后他在8月15日，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月日，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烧香。你看到没有？耶罗伯安干了三件事而已，自己定了个时间，8月15，自己定了个地点，伯特利，自己定了一帮人，不属利未人的凡民当祭司，这就叫三自嘛，对吧？自己定的。网上有一个官方这个三自组织的一个公号，我记得叫威严宗教，我欢迎你订阅一下。我不是为了让你去紧跟这个什么，是让你看一看行走的笑话是什么，是吧？就是他们这帮人天天在干什么，在学什么，他们搞的是不是在敬拜，敬拜的是不是上帝，不用我说，好像我在黑他似的，你自己看他自己怎么旋转的你就明白了。所以你以为这个罪小吗？上帝来说，这个不合他心意的敬拜，你以为动机好就可以吗？管那套了，别说那么多，我们反正心是在敬拜上帝就好了。不是，那是你的定义，上帝不这么定义。上帝说，这伯特利祭坛的罪我要升讨，而且我要砍断他的坛脚。什么叫坛脚？坛上的脚就代表这个坛，坛就代表这个殿，对吧？坛脚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你记得约押被追杀的时候是跑圣殿里边抱着那个坛脚不撒手，啥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在这儿，你们谁敢动我？因为律法上似乎有这个话，说是在这个殿中的人有一种豁免权，不要杀他，对吧？但是要罪大恶极之人也保护不了你，一样拽出来给砍死，对不对？ 所以这个坛角很神圣，但是上帝说给你砍了，砍掉。本来坛角是说陶成的意思，这是在出埃及记的21:13-14，说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人若用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治死。所以你不要以为杀约押是不符合律法的，很符合。坛角是保护那些误杀之人的，对吧？像一个逃城的意思。但你是恶意的故意杀人的，跑到哪儿也没用。但是这么神圣的这个坛被他玷污了，搞成了伯特利的祭坛，就被斩掉，被杀掉。然后这些两个大罪，经济的犯罪，宗教的犯罪，有没有觉得好像也不是以色列人犯了而已，对吧？也不是以色列人犯了而已，在今天的我们同样也有这些罪，有罪就会有审判，这就是一开始讲的审判是会临到的。刚才已经讲了一些审判，在外邦人的宫殿中要传扬这事儿，你们去聚集观看吧，要来审判，要被掳掠。刚才我说了40年后这事儿发生了，掳掠了。阿摩斯是这个旧约小先知里边最早的一位先知，他是在公元前760年左右在发生的。那么公元722年亚述灭以色列，对吧？大概40年。再接着上帝怎么审判？我要拆毁那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些人你看积累财富到了一种什么地步，一般人来说有一套房子得了呗，他倒好，海南岛还有一套房过冬，二道白河长白山还有一套房度假，是吧？是不是这个意思？上帝说都给你拆了，你那个象牙的，你那个汉白玉的，你那个大理石的房子都必毁灭，高大的3层的4层复式的都必归于无有。这就是上帝的意思。上帝，人间有人镰刀收割你，上帝都可能会救你。上帝要来收割你，你该往哪跑呢？就这个意思。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祸患当中蕴含着拯救的信息。当上帝呼召他的先知出来讲话的时候，从来他的话或许严厉沉重，但从来也不应该是恶毒。他的话既然即便有可能带着一种咒诅的信息，但是他不是只来咒诅你的。先知的讲话是在讲上帝的话，上帝再严厉的审判当中都会有别的一些含义，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还是要拯救。就如同刚才所说的，什么叫拯救？就是牧人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半个耳朵。早上我们来前我还跟我媳妇来讨论呢，假如我现在拿着一个枪在野外看到一个老虎在叼一个小孩，管他是黑人黄人白人，你是不是得开枪射那个老虎救这小孩，对吧？那如果你是看见了这个老虎在吃一只小羊，如果那个羊不是我放的，我说实话，如果是个小野羊，好像你都不该救，因为你救了他，老虎不饿死了，那他俩这是平等的。但是又换个角度，如果你是牧人呢，别管是你自己家的羊还是给主人放羊，你这个羊群有一个羊跑了，让狮子叼走了，有一些勇敢的牧人会去做这件事儿，他去即便不是说跟狮子搏斗，他也会追踪，哪怕我留下了这个口中抢回或者是怎么拿回细节不说哈，总之弄杀了这个羊是没了，但是半个耳朵两条羊腿这个拿回来是什么意思呢？某种意义上可以叫拯救，是吧？即便是残缺不堪它也是拯救，但可能另外一个更主要的意思在这儿，这叫见证。是不是我拿着跟主人交账说，主人你看让狮子叼走了， 我拼尽全力，我也只拿回来两个羊腿，甚至于半个耳朵。我尽力了，我是个人，我打不过狮子，岂能都是申孙呢？是不是？那么你尽上了你的责任，是不是主人就会说，好，我忠心良善的仆人，你尽力了，我没有让每个人都有能力打得过狮子，所以你这个是可以交账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有见证的意思，有拯救，有见证。拯救的含义当中，最后说，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难道都灭了吗？有没有得救的？有，说着躺卧在床脚上，这个修辞很有意思，大概说的是你那个象牙床是什么床？它劈去一半，你就是猥琐在那个床脚上，但你好歹还是活下来了。大地震当中嘛，房倒屋塌，但是那个脚你活下来了。敌人抢掠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把你给漏了，你活下来了，对吧？在这个意义上，你们得救就不过如此。以赛亚是不是这么说？虽然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是不是？我们也一样。现在全世界70多亿人，从古到今活了好几百亿人，得救的是很少很少的。那么大一只羊，半个耳朵跟那羊相比，那是百分之几呀？对不对？所以在拯救的意义上，又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重点在哪里？说了半天我们的责任，说了半天我们是特权，是贵族。上帝要呼召我们去讲话，你不要说，哎呦，阿莫斯是先知，要或者现在站在讲台上你是先知，你讲话，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有义务去传福音，是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有义务做见证，对不对？每个人在这个意义上都是上帝的仆人，都是君尊的贵族祭司，都有义务做见证。做见证的意思，用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以西结讲过的，叫守望者。守望是什么意思？守望者又是什么意思？这个时候就让你明白，我们做事儿不是说完全的功利，不是说完全的利他。守望者的意思就是说，以西结书3:17-16-21，过了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惩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再者，一人何时离异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明白了守望者的意思了吗？上帝固然定义要来审判那个恶人，但是你有你的责任，就是要去警戒他。就像这里边阿莫斯所讲的，他现在就是当着北国以色列老百姓说这些话，这些人听了，哪怕其中就一两个震惊震动悔改，说，哟，我家里积聚了那么多粮食，积聚了那么多的财富，亏待了那么多穷人，我还总上伯特利烧香敬拜，总去那儿去混，还以为前进，那我现在要悔改，我再也不去那个污秽的祭坛，我再也不去克扣穷人，我要散尽我的家财帮助他们。哪怕有一个人这样做，你的信息是不白讲，是不是？所以你的守望者的责任就尽到了。可是如果你不讲，那个人固然两种可能，第一，就照他的罪孽被审判死了，你不讲你的罪孽就到了，你也要被审判，或者上帝拆开了别人给他讲，他悔改了，你的罪也一样在，对不对？因为让你讲的时候你没讲，所以这就叫守望者。刚才说的这半个耳朵，上帝的仆人看到那魔鬼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吞吃了主的小羊， 昏吃了主的羊群里边的某只羊，他奋力的尽了他的能力所限的那个能力去抢回来半个耳朵，他会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看我尽到了守望者的责任，尽到了牧人的责任，我的能力就是这样了，上帝求你怜悯他。万一那只是狮子咬掉半个耳朵吐地上了，人还在，羊还在，上帝啊，你亲自拯救他，是这个意思对吧？那么你守望者的责任就尽到了，因为我尽力了，我抢回来一些东西，这东西证明我尽力了，那是个见证对不对？那是个见证，我讲话就证明我尽力了，你没有枉费这个守望者的托付和呼召。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正道的题目就可以叫守望者。说了半天你要尽责任，你的责任是什么？对于基督徒而言，在今天这个时代就特别的是要尽到这守望的责任。守望的意思就是要去奋力传讲上帝让你说的话，不管这个话多得罪人多难听。第二就是要传达拯救的信息，你仍然要呼召大家在这个罪恶的审判的威胁面前悔改。第三就是那是你的见证对不对？那是你的见证，证明你的责任尽到了。你要没尽到，你说上帝啊，羊让人叼走了，让狮子叼走了，上帝说怎么叼走的？哪怕你留下点什么东西在也行，你啥都拿不出来，那上帝就有理由怀疑是让你给杀了烤串了，你没见证对吗？所以我们都是守望者，我们都要去传扬，像阿莫斯传扬一样，我们要去警戒众人，警戒这个世代，警戒他们的罪。今天特别提到他们的两样大罪，一个叫宗教的罪，伯特利的祭坛，不合神心意的什么鬼组织自称是教会对吧？第二个是这种经济的罪，制度之罪。有时候这种制度的罪，当人心没有一种底线去守望的时候，真的让你非常的又无奈，有时候还有点可笑，但有时候觉得可悲可怕。前两天就在网上看到一个小的一个信息，去过南京机场的一个人回到河南老家，腿摔断了，腿摔断当然要说也不是个致命伤，骨折嘛，包好了去。问题是你去过南京机场就意味着你咋的了？你就黄码了，明白吗？你那绿码变黄了，黄码。结果送了五个医院都不收，你这医院都是巴萨球迷吗？怎么见皇马就这么仇恨呢？谁给你说的是有皇马的连腿伤都不能治了？大不了你给他隔离呗，你给他先做个核酸呗。你就不明白，这就是制度，上面有个规定下来，我反正不担这个责任，外邦人没有守望者的责任，我只管上边管不管我，领导开不开心我管你死活呢，你断腿与我何干？我抢回两条羊腿了人腿了耳朵跟我没关系，我不抢，断就断了，明白吗？所以制度的罪，然而人心的那个罪是最根本的，你还不能说那叫道德的罪，表现出来是道德上有问题，但最核心的是你里边灵魂玷污了，堕落了，肮脏了，那个罪，从亚当而来的那个罪，那个才是真正的我们的福音要去针对的一个对象。你听过一个话叫可怜的人也有什么可恨之处，郑州暴雨是很惨，毫无疑问很惨。有一个地方叫马寨镇，康师傅他的仓库也让水冲了，然后仓库里边的门开了吗？30万瓶饮料飘到街上，消息一传开，民众过来疯抢，尽管水深及膝，大家仍然乐此不疲，把饮料抢空，还有人开车过来拿车装，还有人推着婴儿车装，还有人把雨伞倒过来冒着大雨往里装，多拿几瓶饮料走。 这冰红茶就那么好喝吗？所以你看到这种场面了，对吧？那么审判是会来临的，警戒就是让你警戒宗教的罪、制度的罪和个人心理的罪，这是守望者、先知的责任。然后那审判的信息也要来传讲，你不可能传福音不讲审判，没有了审判的福音，那就跟没有基督的教会是一个概念，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对吧？基督自己怎么传福音？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洛亚罗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不要听完今天的信息又地狱黑，我好像总在黑河南人。你以为河南遭遇的人是河南人比别人更有罪吗？不是的，我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就是耶稣的意思，对不对？这就是上帝的意思，你一定要讲这个审判的。审判的意思就是说你会灭亡的，你不是可以听见的时候随意啊，你选择可以做可以不做，你不做会灭亡的，这就是信息的关键。当然更重要的拯救，守望者要传扬这拯救的信息，就像主耶稣也讲嘛，大使命嘛，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才要去的，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教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我讲的啊，守望者的第一个重要责任，要去传扬。传扬的信息当中三个要点是警戒、是审判、是拯救，对吧？然后我刚才还说了，守望者还有一个责任的，你讲的没人听咋整？你说你必灭亡，他说我今天先让你灭亡，给你拘留了。你说你们这些行不义之财的人，你们这积蓄了无数的财富，我现在先罚你20万，怎么办？这就是我说的，不是看功利的。上帝可没说过你这样一讲就万民都臣服了，万民就来都受洗了，不是吧？所以第二点也很重要啊，你这样做就是在见证。一个方面你给神做了见证，另一方面你要向神见证你做了，你没有去枉费神的托付，你不是狮子一吼你戴上了降噪耳机，对吧？你听见了你就站惊，站惊了你就行动，不是掩耳盗铃，你有见证。所以这见证就意味着什么？主也吩咐过呀，说你们传福音的时候，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什么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所以见证就这个意思，你是愿意让平安给他家的，给这城的，给这村的，但是他有可能不接待你，对不对？是不是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在网上看到当地反应很快的，教会救援队伍全都被撵走了，连一个根本就不是教会性质的民间公益的，我这叫蓝天救援队，这很有名的，也被解散了，因为你没有资质，没有审批，也被解散。在这个意义上，你会有时候就觉得真的圣经中所说的不配得平安的人他是存在的，那不是虚构的，他真的存在。这几天一些照片很流行， 这个很多人见到了，是一个记者拍的。那你不知道的是，拍完这个照片就被约去了，就被叫去了，约谈去了。当然后来放出来了啊，这触怒了谁呀？这上面怎么的了呢？地铁口那个照片俯拍的是吧？还有民众自发献的花，你说这个围栏谁给加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怕什么呢？这是为什么不让人看呢？以至于人家要俯拍，要用无人机，这怕什么呢？你真的不明白，有时候你就觉得不配得平安，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当地有一个艺人，他去给拆了，这人叫王金雷是吧？我不知道他信不信主啊，反正这个人就人家公开亮相了，朋友圈发的，他说这围栏我给拆了，感谢周围人帮忙，不是他一个人拆的，大家一起帮忙拆，我等着带我走，然后来了，我付这个代价，对吧？你会看到真的有些人愿意去承担这种公益的代价，愿意为了那公益来发声。为什么有人怕花？哎，这个人当地一个干部说，没到中年，事主反常必有妖，建议查监控，最早放花的人动机一定不单纯，死者家属都没这心情，你个路人有什么必要为素不相识的死者做些什么？以擦边球的形式干扰破坏秩序，再在管理部门哪怕象征性管理之后爆发碰瓷，然后推波助澜策动群体抗议，然后呢趁乱制造人员损伤，对这些无脑跟风小脸的非常再反诬赖给政府部门。哎呀，他实名实姓的，那我就让你昭告天下，让你红是吧？你喜欢亮你的名字，咱就亮出来。当然后来当地的政府还是知道民意的，官方组织给拆了围栏，小学生去排队的送花吊唁。所以吧，最近的一些事情的发生，中外的记者去报道被围攻，被官方带节奏围攻，这些新义和团的所作所为，某种意义上也让我们这些守望者撇清了干系，可以剁下你脚上的尘土了。他把你赶走了嘛，对吧？他证明他不配得这个平安嘛。所以这是今天这个世界的真相。以色列国听了阿摩斯来自神的见证之后，他悔改了吗？没有，要不哪来的40年之后灭国嘛，对不对？所以你要谨记，我们不需要管这件事情的结果如何，那是在上帝手中的。上帝现在是对我们讲话，你们是基督徒，要去传福音，要去做见证，要去来对抗和声明这种不公义。之后结果如何我们不知道，有人为主传扬还没开始做工呢，像使徒雅各砍了头了，有人呢是被过做了多少年殉道了，有人像老约翰一直活到90几。你不知道上帝的心意，但是我们的责任是清楚的，我们的本分是清楚的，你要传扬，你要警戒，你要发审判，你要说那拯救的话，同时这就是在做见证，让你自己的责任尽到，让你在上帝的面前无愧。主啊，我能做的我都做了，只是他们不听我的。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将这个世代，将这个国度交在你的手中。固然这世界都陷在瘟疫中，世界都陷在罪恶中，但是主啊，我们被你放在这个时代，放在中国这一片国土当中，我们深信我们优先的是对这一国应当有着那特别的优先的负担。求你能够带领我们众人，使我们为着这个国，为着这些民不住的祷告，即便他们其实不配。主啊，要说起配，没有人配，我们自己也都是不配的人，我们自己也是被你的恩典临到之后，其中的一些才得救，才相信了你。主啊，求你怜悯这个世代，求你怜悯这个国度，无论它是河南，它是郑州，它是广州，它是东北，它是西北，它是西南。主啊，愿这个国度，这十几亿的人 他们都可以在你的愤怒之中，还可以有延缓的你恩赐的机会，可以认识你，可以清醒。主啊，求你能够使得众人在这个灾难当中认清，这是你自己的灾，这是你自己所降。我们唯独应当向你悔改，我们应当来敬畏你，我们应当来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所有有关系的人。主啊，帮助我们传福音。 帮助我们成为那真正的圣洁的贵族，帮助我们成为你所设立在这地上的守望者。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